主啊，八天，我谢谢你在礼拜天清晨召集我们弟兄姐妹来这边享受你的话语。说谢谢你让保罗写下这篇美好的你自己要对我们讲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行为、靠律法称义，乃是靠因信称义，靠我们相信基督，相信基督会死里复活，相信基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住处，有一天我们要跟他在一起，享受那个快乐无比的那福乐。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多的福乐，在地上还有未来在天上。谢谢主，也保守我们以下的话语。主啊，请你亲自来赐下话语，让我们可以得着更加的得着你。奉耶稣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
我们今天是要讲加拉太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八节，那我把它分成三小段，我们先念第一段，从第十到十二，我们一起念。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一人并因信得生。律法原本不是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好，我们先念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他说什么？他说，凡以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保罗说，只要你一心一意想行律法的话，你把律法摆第一的话，你就会被咒诅。那你觉得保罗讲这句话跟旧约圣经，或者以前的在旧约时代的圣经里面的先知他们所讲的话有没有相违背？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十八章，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翻到我们来念一下哈，《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所以你们要所有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耶和华说什么？说你们要所有的律例典章，你们若遵行的话，就必因此活着。这个活着是什么意思？就永远不死，就永生的生命，就是说有一天你可以在天堂一样。那保罗讲说，耶和华说，你们如果守我的律例典章的话，你们就可以活着。但保罗说，你们如果行律例典章以这个为本的话，你们被咒诅。那有没有矛盾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如果耶和华的话是对的话，看起来保罗的话就不对嘛。但是我们来看看说这样子有没有矛盾？因为关于守耶和华的律法有两种可能的结果嘛。利未记这里提到说，人若遵行就活着，所以结果两个，一个是你遵行的话你就活着。那在生命记我们就不换，生命记二十七章他说什么？人若不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就必受咒诅。表示说两种结果，一个是你遵行就活着，你不遵行你就死。那我们现在想想看，假设说我们今天地上有100万个神的耶和华的子民，只要有一个人他一生都遵守神的律法，遵守律例典章的话，他就可以永远活着。因为根据利未记的话，只要100万里面只要有一个人，他是一生都活在耶和华的律法中，没有违背任何一条法律，没有一次违背的话，他就活着，他就可以靠着律法，靠着行为称义。那这样子的话，保罗刚讲那句就不对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所传的就不是真的福音，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律法。那我们怎么办？如果是这样子呢？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十节说什么？保罗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还好保罗讲的是这一句话，因为如果有一个人的话，保罗就完蛋了。他所讲的那什么翻译行律法为本的都被咒诅，那就不对。但保罗紧接着马上讲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那我们来看这句话对不对？我们来看旧约是不是可以帮保罗解套，就是说旧约没有什么经济让我们知道说保罗讲这句话是对的，就是 100万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行义，或者甚至100亿人口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靠。我们来看诗篇143篇，诗篇143篇第二节，诗篇143第二节，143第二节，这是大卫的诗，他说什么？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活着。好，谢谢。大卫说什么？大卫是神的很喜爱的一个君王，也是仆人。他说什么？他说还活着的没有一个人是义的。大卫的意思是什么？从古至今，绝对甚至未来，绝对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可以，他的行为完全是义的。所以从这里看起来可以帮保罗解套。那我们再有一节我们就不要换，我这一节大家都知道的，哈巴谷书里面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叫什么？为义人因信得生。义人因信得生，就是说义人的话一定因信得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并没有说义人可以因信得生，或者因行为得生，或者因律法得生。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当义人的话，你必因信得生。所以从这两个经节，我们可以看出来说，保罗并没有违背旧约的律例，也没有违背耶和华的话。因为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说，你们如果说我的律例典章，你们就必活着。那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还好这两个经节帮他解套，就是说，大卫说没有还活着，没有一个人是义的。哈巴谷书里面有讲说，唯义人因信得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说，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靠自己的行为，靠所立法来成为一个神眼中的义。所以这保罗在讲这个论述，并没有违背旧约的那个耶和华的那个所有的律例典章。那我们看第三节第十一节，这里说，就我们刚讲那句说，义人并因信得生，预言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就从创世纪，我们就不用慌，大家都很熟悉。创世纪15章第6节，他说亚伯兰信耶和华，亚伯兰就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因为这句很重要，我们要特别来看看他从哪边出来，还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兰信什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亚伯兰到底信什么？耶和华以他为义，因为他是，我们说他是信心之父，也是在旧约时代第一个神说他是，不是第一个，就是其中一个大家常常提到他是因信称义的。那亚伯兰信什么？信耶和华什么？对，信耶和华是神。还有呢？是，我们来看希伯拉，那个希伯来书第11章。希伯来书第11章讲一些伟人，就是旧约时代的伟人，他们这些伟人都是在神眼中都称为义的。这些人是谁？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希伯来第11章，我们看13节。13节说什么？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并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好，谢谢。这些人就是讲亚伯拉、以诺拉、亚伯拉罕这些人，他们存着信心死的，表示他们心中有一个信心，他们已经死了。那什么信心呢？就是因信亚伯拉信耶和华这个信，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他们还没有看到应许的。那应许是什么？存着信心，就是等待耶稣他救赎主。那得到应许，我们再往下看， 他要得着什么印记？我们再看那个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就是说他们这些伟大的那个在神在旧约时代伟大的伟人，或者说神所称为义的一些义人，他们在等待什么？他们的信心是什么？他们在那古代的时候，他们虽然耶稣还没诞生，但他们远远望见弥赛亚，他们凭着信心看到未来会有一个弥赛亚会降生，会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会三天复活，然后之后呢会在天上预备我们的住处，就是我们那个美好的住处，没有病痛的一个地方，让可以永远跟神在一起，没有病痛，每天跟神一起敬拜神，每天跟神在一起的日子。所以他远远望见耶稣基督，所以他这个信，其实他这个信，亚伯兰信耶和华是什么？亚伯兰信耶和华预备一个救赎主，就是耶稣，而且这个救赎主就是为代替，当我们他还没出现的时候，我们现在在律法中，但是有一天我们要靠着基督，我们不用守律法，我们靠着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有那一座城。所以在启示录说什么？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就是他们在等待那个东西，虽然他们还没看到，我们现在好像我们还没看到，只是我们看到耶稣已经走过那钉十字架过程，三天复活，我们已经看到了，但是其实我们是还没看到那个圣城，其实我们跟亚伯拉罕都一样，我们都还没看到那个圣城从天而降。那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来看看这个因信。我今天要讲就是说亚伯兰因信耶和华，当然就是说他是信什么耶和华的话，但一个更重要的重点就是他信耶和华。嗨，我们看第八章五十六节，那个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第八章五十六节，如果换到我们来一起念哈。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我就快乐了。好，谢谢。这里看到什么？亚伯拉罕那时候有没有基督？有没有基督还没降下来嘛？对不对？那他怎么看见的？凭着信心。所以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表示说亚伯拉罕在那时候，他在那个时候在耶和华说你是义人的时候，我算你为义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其实他信心的眼睛已经看到远处的基督，虽然基督还没降，他已经看到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说亚伯兰信耶和华就是信那个为我们创始神中的基督。那我们再看摩西，他在基西王看那个也是希伯来十一章二十六节，就刚刚翻的希伯来十一章二十六节，希伯来十一章二十六节，二十六之前我们先看二十四。摩西因着信，好，那我们再来看二十六，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贝。所以摩西一样跟亚伯拉罕一样，他看见什么？摩西时代没有基督啊，他看见什么？他因着信，因着信心。可以看见那个远处的基督，还没降生的基督，也还没坐在宝座上，不是没有坐在宝座上，应该说还没三日复活之后又回到神右边那个耶基督，他没看到，但他也是看见了，他也是用信心的眼。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举这两个例子是说，亚伯兰信耶和华，他是什么？他看到基督，他看到基督，他从两千年前看到基督会降生，他凭着信心看见。摩西也是一样，也是凭着信心看见基督。所以刚我们再回到希伯来十一章十三节是什么？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什么信心？就是他们相信基督，相信有一天有一个救赎主来，就是基督，并没有得着所应许。就在他们死的时候，基督还没降生在地上为人子，还没。所以我们从这几节经，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必人因信，必因信得生。 那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信其实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在讲信耶稣基督。那我们再继续讨论预言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实在太重要了。因为如果没有这句话的话，我们就完了，我们可能就今天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没办法称义。为什么？因为我们行为实在是，昨天我在跟我太太在床上睡觉前在聊天，我们的行为常常比外邦人还差，我们的心思其实蛮肮脏的。如果你有时候晚上睡觉前想想看说，哎，你今天曾经思考过什么，你想过什么，你看到人家有钱你会嫉妒，或者看到人家有钱你想说他怎么应该这么有钱，他应该被咒诅，怎么会这样，他心里比我差，他平常做人比我坏，怎么这么有钱，或者看到一个美女就动了邪念的话，所以我们的心里真的是很烂。但是还好保罗一再强调说义人因信得生。那我们常常讲保罗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知道耶和华那个亚伯拉罕信神，耶和华就以他为义。那这句话从哪边来的呢？这句话从哪边出来？我们可能要探讨一下。因为我们查加拉太书，还有前不久首义跟教会他们查罗马书里面，其实最重要的经节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我们只要相信基督我们就得生。那它的出处从哪边来我们就不用翻，我大概把它讲一下。它从哈巴谷书出来的。那哈巴谷书这个先知他为什么会讲出这义人必因信得生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哈巴谷是一个先知，他跟神的关系很 close 很好，就像 Abel 跟神的关系一样。那他那时候看到地上满了罪恶，就像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看到地上，我们觉得地上满了罪恶，好像同性恋要通过了，尤其我们住在湾区的那个什么旧金山那个市长不是帮同性恋那个证婚吗？那我们就觉得可能我们跟哈巴谷的心理一样，说神啊，这个地上这么败坏，你为什么不处罚他们？哈巴谷就处在那个时代，他觉得以色列实在很败坏，神你为什么不处罚他们？哈巴谷发出这个疑问，说神啊，地上满了罪恶，你为什么不处罚他们这些坏人？这些罪人你为什么看他们每天为非作歹的，每天做一些很没有讨神喜悦的事情，为什么神你都没有动，你都好像没有他对他们有什么处罚？他这样问他问神，他很觉得神好像不对，神怎么这样？这神好像不是我心目中的神，这个神怎么没有秉持公义，没有做一个好的裁判官？但看到恶人怎么没有处罚他？那神跟他说什么？神说哈巴谷，你不用担心，我即将派巴比伦人，就加勒比人来惩罚犹大人。他说神说我会派一个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很强壮那时候。结果这哈巴谷听到这个神的话的时候，糟糕，他更生气，他对神更不谅解。他说神啊，你为什么我们这犹太人是不好，但是好像还比巴比伦人好一些，巴比伦更坏，你为什么派更坏的人来处罚普通坏的犹大人呢？你应该自己来处罚吗？那公义神怎么回答呢？公义神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用他们处罚，但是什么？我会用巴比来处罚那个现在在罪恶中的犹太人，但是巴比伦在之后也会被灭亡，会得到该有的处罚。就是说神做事有他的时间表，有他的方式，不是我们用人去判断。就是神要处罚犹太人，他派一个更恶人来处罚他，在人来看来不合理，但神相对在500年后他还是把那个巴比伦灭掉了。然后在这之后他讲什么？就讲那句话，他说神讲了一句话，说为义人因信而生，就是说不管这个世代多败坏，犹太人中只要你相信基督，相信耶和华的话，你信靠耶和华，你在这个处罚中你就不会死了。那后来当巴比伦灭了那个犹太就有一些人留下来，就没有死。那我讲这个目的是让大家知道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为什么这个典故，就从哈巴谷这个先知跟神的对话，然后最后神就引出这一句话来，就世代败坏，就像我们现在世代败坏，但是你只要信靠耶和华，信靠基督，你有一天你就可以在天上享受那个荣耀的冠冕，你就不致灭亡，而且你就有那个永生。而且也教导我们说，当你看到不义的事， 你不要太去 care 他，因为神有他的时间表，他有他的做法，他可能他一个巴比伦更坏人来处罚他。当你看到一个更坏人来处罚普通坏人，你也不要觉得不对，因为神有他的方式，有他的时间表。你只要单单信靠耶稣，你就是得生，你就是因信的一言必因信得生。那我们现在刚刚讲的是十到十二节，我们再来讲第二小段，就是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回到加拉太，好，对，我们一起念。好，我们一起念哈，十三到十四。基督既为我们受的咒诅，就诅咒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接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好，谢谢。刚刚我们提到说，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那保罗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那保罗这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都活在律法中，我们又没办法胜过，并没办法守全律法，那怎么办呢？我们来换一下罗马书八章第三节。罗马书八章第三节，罗马书八章第三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哈。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好，谢谢。所以从刚刚讲的第十节、十一节还有这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本来都在律法当中，我们都在律法的咒诅当中，因为我们胜不过。就像我刚刚举个例子，一百万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守，没有，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守全律法，所以我们都在律法的咒诅中。那基督神看到我们没办法行，所以基督就代替我们的软弱，代替我们受的咒诅，被挂在木头上。他一个人代替我们全部的罪，让我们脱离这个咒诅。那我现在请问一个问题，刚刚说十三节说基督为我们受的咒诅，我们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那我的问题是说，是否已经将所有在律法咒诅之下的人都赎出来呢？因为我们本来全部整个世界都活在这个律法咒诅下面，我们是不是全部被赎出来呢？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不
是每一个人都信。是。对，没错。因为他说什么？
他是有能力把每个人都赎出来的，但是
对。对，没错，就是说他有能力，他的救赎本来是全面性的，但是答案不是。为什么不是？我们要看十四节，我们来看，先看一下哈。他说，这就叫亚伯拉罕的福。我们待会再解释。我们去看什么叫亚伯拉罕的福，什么是福？在神眼中什么是福？那什么是福气？什么是又是亚伯拉罕的福？我们先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我现在问题是说，什么是亚伯拉罕的福？那什么是福？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神是给我们的福。那福什么叫什么事情才叫做福气？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他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义人为义的神，他的义就算为义。”然后第七节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里这意思是什么？我们不用做工，因为如果你做工得到这个福，得到这个恩典，你就不是，就不算恩典，就不是福，因为是我该得的嘛。那神的意思是说，我们都不用做工，我们不用靠守律法，我们不用，都不用所有律法，也不用很害怕说，我们会怎样，会不会怎样，都不用， 不用不用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就是神是把这些罪人称为义的，他的信就算为义，就是说我们只要信的话，我们的一些过一些的罪我们就被遮盖掉了，神就帮我们遮盖掉了，就用基督的宝血帮我们遮盖掉了。所以只要你是，所以你只要是你不做工的，你不用做工的，你只要信那一位称罪人为义的神，你只要相信他，你就得到这个福。那我们就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得到那个福。所以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福。所以另外一个问题是说，要说这个人是谁，就是指亚伯拉罕和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福。所以我们后面再往下看十四节，他说就便叫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就是说他没有做什么，神就称他为义，因为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他为义。那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只要信我们就可以得到。后来又说什么，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就是我们信耶稣基督可以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只要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到，并且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得到所应许的圣灵。为什么这个得到所应许的圣灵那么重要呢？是谁应许？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好，我们一起念。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好，就是说，刚神说什么？不是神，保罗说什么？便叫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就是说，他没有做工，他只信耶和华，神就以他为义。这个福就是一样的福，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临到我们这些所有一切外邦的罪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是谁应许的？就是耶稣基督说应许说什么？我们要受圣灵的洗。为什么要受圣灵的洗？因为我们胜不过，我们的肉身还活在地上，虽然我们已经相信基督，但是我们还是在最终活着，我们还是在整个世界，在撒旦的整个那个控制的掌握的一个世界上活着。那我们胜不过，所以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做提醒的工作，做指引的工作，让我们可以胜过。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不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而是靠着圣灵，靠基督所赐下所应许这位圣灵帮助我们胜过。我们每天都胜过，我们有时候可能不小心跌倒了，不小心可能没有得罪神了，但是神在我们心中做提醒的工作，让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罪，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并没有那么好，我们常常犯罪，让我们可以一天一天的胜过，一天一天有基督的样式，然后有一天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那我们可以脱离这个，我们可以脱离这个，可以得到亚伯拉罕的福，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所应许的圣灵，就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他受了，他代替我们受了那我们本该受的咒诅。那我们继续看最后四节，我们念一下15到18。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添的。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几个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一先所立的约， 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分律法，就本分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好，谢谢。这一段就在讲到约，讲到律法，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还有讲到摩西的律法。那么来想一下，我们就不用翻译，我就帮大家念，因为这一段大家都很熟。创世纪时候上说什么？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他这一句话意思说，万族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如何得福呢？要如何得到这个福呢？靠律法吗？靠行为吗？当然不是。从我们刚刚所了解的，那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他为义。然后创世纪22:3说什么？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就是指那一位，就是刚讲的，不是你的众子孙，乃是指的一个子孙，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神的应许。神在创世纪，在整个圣经的开始，创世纪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就是赐福给所有的犹太人，还有外邦人，就是万国万民。那怎么赐呢？因着你的后裔，就是那个基督。他其实在那时候就让摩西、让亚伯他们看到基督。那在神讲了这些应许之后，神跟你讲说，哎，我答应你做什么，我答应你什么，你只要怎么样我就给你什么，你只要信我就给你什么，我就给你福气，我就给你跟亚伯拉罕一样的福。亚伯拉罕现在在天上嘛，有一天我们要在天上嘛。那430年之后，摩西颁布了律法，那现在问题出来了。耶和华给我们应许，就是在430年之后，摩西在西乃山颁布了律法。那犹太主义的说，我们要守律法，因为摩西颁了律法。神虽然给我们应许，我们相信，但是我们还是要多一个律法。那这样是有点矛盾啊。神当初给我们应许的时候，并没有说你必须要怎样怎样，你才可以得到亚伯拉罕的福，或者说你必须怎样怎样，你才可以得称为义人。他神只说你只要因信称就称义，他并没有说你要守摩西的律法。因为神可以看到未来430年后摩西颁律法也是他叫他颁的啊，那他怎么没有讲说，哦，你们要因信，而且你们要听从摩西的律法，你们才可以称义？那不是有点矛盾了吗？那这里问题出来了，难道摩西的律法要废掉神的应许吗？因为他们看起来有点矛盾啊，难道摩西的律法可以废掉神的律法吗？还是说耶和华故意忘掉自己说过的话，他的应许他把它撇开，重新他后悔了，他说，哎，我当初应许不好，我说万国万民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你只要因信就可以得着亚伯拉罕的福，你就可以称义。那神后悔了，他就把这个挪开，说，哎，我现在重新叫摩西颁个律法。难道耶和华说话不算话吗？那保罗在这里就举一个平常的例子，他说人的文约就是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约定，若已经定了就不能废弃或者更改，何况是那宇宙的真神，唯一的创造天地的神呢？如果说耶和华不守，没办法守他的话，没办法自己答应我们的事，没办法守的话，那他不是比不上一般人吗？一般人我好像说我跟静说我跟他订婚，我就跟他结婚，我就真的结婚了，没有废弃啊。所以连文约都要守，何况是耶和华的律法呢？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拿破仑大家都知道，拿破仑在100多年前在法国当皇帝嘛。那有一次他在骑马，他要骑马骑几天，他要下令，下命令，不知道下什么命令，所以在下命令的时候不小心他的那个绳子那个马缰绳子就掉了，那只马就狂跑，他就很危险，在危险中，结果有一个士兵刚好在前面，赶快跑到前面把那马挡住，就把它挡住，把它控制下来，就拿破仑就安全了。那安全的时候，拿破仑说了一句话，说谢谢你营长。结果那个士兵心里就不太高兴，他心里想， 我把你这个皇帝我帮你救了，你只是谢谢我，我这个救你好像不太值得。就他想想就回头对拿破仑说，拿破仑皇帝，你要派我去哪里当营长？拿破仑说，没有啊，没有要派你去哪里当营长啊。这个士兵说，那你刚刚为什么称我是营长？拿破仑就说，我是对你客气啊，所以叫你营长。这个士兵说，你对我客气，我不对你客气，因为你是皇帝，你说话怎么不算数，只说一说不二，你君王应该是这样子啊。结果拿破仑听到他这样讲，听到这个人理直气壮，这么有信心，然后又这么相信拿破仑的话，因为拿破仑讲的话他就把他当圣旨讲出来，而且他想说，我拿破仑是一国之君，是皇帝，如果讲话不算数的话，那我怎么当一国之君呢？他就说，好，你到我的那个内侍府当那个营长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什么，一个小小的皇帝当然是很大，但在神眼中是小小的皇帝，一个小小皇帝他讲的话他都锁了，那耶和华如果不锁的话，他不是比拿破仑还不如吗？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说，摩西的律法绝对不能废掉，绝对不能废掉神的应许。那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是说，既然神有这个美好的应许，那为什么要在430年后叫摩西颁布律法？这个就是在下一节，在十一节之后，所以后加会他们会继续讲，我们现在就不讲。为什么要颁布律法？因为有点矛盾啊！你既然神已经给我们应许，只要你因信称义，因信就可以得到一切天上的丰富，为什么还要在430年之后颁布律法？我们下一次再请那个所以教会他们讲。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第十八节。他说，因为承受产业的，就是我们这些将来在天上承受产业的，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他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要承受产业，是要因着律法，因着所行的话，那就跟应许无关了。假设我们要靠着律法，靠着行的，我们就不用那个耶和华的应许嘛，不用在创世纪的应信称义那个应许嘛。所以这就有点矛盾。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所以说在亚伯拉罕是没有律法，没有那个摩西的律法，那亚伯拉罕怎么得到产业？他是靠着什么？靠着应许啊。所以神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是靠着律法，我们是跟亚伯拉罕一样的，我们是可以得到那个应许。所以今天就是我大概只要跟大家分享，好像早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分享，因为这里今天只有九节。这里是一个据点嘛，哈，所以十三节跟十四看起来好像没关系，看起来，但是我那时候有看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有关系，又看到据点的，理论上应该是没关，但是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嘛，他是为了我们受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那如果没有十四节的话，如果没有十四节，或者说十四节跟他无关的话，你这样子会让我们看到什么？基督既然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是谁？所以很有可能就是所有人哦。所以十四节补一句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些可以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没有因信的话，我们就得不到这个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两节应该是有关的。从这里来看，从这据点我也看到了，我那时候 在 在看这两节的时候，我把这两节放在一起，那我刚才看到的一个据点，就像你讲的，我觉得好像两节分开的样子。但是如果把它分开，就有这个concern， 就有这个疑问，就是说好像可以连到十二年的。如果单单只是十三节的话，没有十四节吧，十四节把它跳开，这一节不要的话，或者把它放在十八节下面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所有人都被救赎，你不用因信使我们因信得着，就好像是使我们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一节，那个一开始讲的，
我想可能是翻译上的问题。你说这变成，你以为这个上面那个就叫做亚伯拉罕的福，是这个变成就是说，因为上帝的原因，使得让亚伯拉罕的福。
对。
他这个变成翻译的不很好，他不是一个定义。不是说上面因为受苦，下面这里叫做福，不是。他这就使得亚伯拉罕的福因着耶稣基督定时的讲，我们就能够，只要信耶稣就能成义。
他这个意思
就是使得亚伯拉罕的福，不等于是亚伯拉罕。不是说他做了咒诅，这就成了亚伯拉罕。
对，不是这样的。
这个变成的这个时候不是
这样
的，是他让我们得到，不是等于是这个
是翻译
上的。
那么是不是说十四节这个就是说，他把叫把十四节直接反过来，就说，因信耶稣可以让万万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这就叫亚伯拉罕。
就是因为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所以亚伯拉罕就那个，我们只要信他就可以得到这个
对，就是说，你看到哈，刚才太东讲说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
因信称义。
不做工。
对对对，和好。亚伯拉罕的福其实简单，没有因信称义的部分都没有，好，就是义，他被神认为是义。好，如果我们把他这样讲，他被神认为是义，这是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做什么事情？什么都没做，所以我们说这个福就是因信称义。好，那个因信是我们借着信，好，是他的方法。可是他所得的福是什么？他的福是要被称义。好了，好，现在他讲前面讲到说什么？说什么？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那我们接下来看律法的咒诅是什么？
就是死
亡。对，为什么会死？成
信罪了。
胜不过。
胜不过，你没办法做好，你没办法得到神眼中那个义，这是律法的咒诅。所以耶稣怎么样？耶稣来了，他完成了律法所有一切的要求，等于怎么样？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都不用再做那些事情了。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做好了这个事情，我们就得到耶稣工作的果效，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义果效。所以你看他的福跟咒诅是什么？一个是称义，一个是义，一个是不义。你不义的话，那就是落在律法的咒诅当中，他就最后结果是，这就是律法的咒诅。那你的福是什么？被神称为是义哦，神看你是，怎么讲，完全正确，你可以回进来享受他的筵席，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咒诅在律法当中，其实律法本来是要干嘛？律法所定的这些东西是要叫我们得福的嘛，能够照着神的标准来做的，对不对？但是呢，律法没有办法叫我们。有形的力量，所以这个律法规定的这一大堆东西都看起来叫道德福，但是这些东西却成为我们的咒诅，因为我们做不到，对不对？可是今天耶稣来了，他怎么样？他做到了，他完全fulfill律法的所有的一切，他做工的功效，他 fulfill 的功效是什么？神称他是义，所有一切信基督的人，我们讲说我们就在基督里，基督已经称义了，所以我们就得到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福？义，被神称为是义。也就是这两节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没有基督的话，我们现在还在律法这个影响，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律法就知道，不是说就知道不能，我们因为基督还是做不到，我们都留在那个律法的咒诅之下。所以现在有一个新的方法，不是新的方法，是以前就已经有，亚伯拉罕那时候就已经有了，就是怎么样，借着相信神的应许。其实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蔡东先讲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哎，亚伯拉罕他被称为义，亚伯拉罕的被称为义，这个称，你是这样讲的，我有点混掉，就是说，你就说亚伯拉罕被称为是义，亚伯拉罕因信得不是因信得生，就是因信被称为是义，他说亚伯拉罕信。 他说信基督，
基督，
他说信基督，两个信基督嘛，对不对？亚伯拉罕他有没有看见呢？
没有
看见。他基本上说，神说我称你为义，你就义了，对不对？他就是相信说神跟他说你是义咯，你现在已经完全了，你被我接纳。他说哦好，我就欢喜快乐，因为我被神接纳。他也没有想想看他自己做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他也把自己太有害，对不对？他就高兴欢喜，神说我是好人，我就接受。你就今天我们接受神的恩典，就很像神说我是好人，我虽然很不配，我就接受。可是这是一个福分，所以亚伯拉罕是有福分的。他被神称为义，他就很欢喜快乐。我们很多人被神称为义，他很简单，对，然后就开始很烦恼一样。对，因为我觉得很好玩的是，其实他就是相信神说的话。那我们今天呢，所要做的事情是相信神说，耶稣已经替你做了一切，耶稣已经为你成就了一切，然后耶稣已经成为那个咒诅，所以你就不要再去受苦了。我们也是信。信今天神讲的这个话，然后我们就怎么样？哎，欢喜快乐，我也是好人的，我也是义人。真的讲，这个信，就是亚伯拉罕的信，跟我们的信一样的地方是，亚伯拉罕信上帝，那时候他可能还没有看到耶稣，甚至他不知道耶稣这个人，对不对？他信上帝，说上帝说你是义的，他就欢喜快乐。今天呢，我们也是，我们更清楚一点，我们信上帝没有错，而且我们信他，知道就是他为我们做的一切事情。我们欢喜快乐，我们就得到亚伯拉罕的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也没有看到耶稣啊，
我们也没看到耶稣，
我们只是从圣经上解，我们没亲眼看到耶稣。其实我们跟亚伯拉罕差不了多少，
哎，差不了多少，
对，
是。然后我就相信，哎，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得到了。
这就是我的意见，我就在想，这个创世纪他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可是保罗后来在这个希伯来书和那个罗马书就说，他看到了为耶稣受凌辱。他这个是通过什么？我就是他的观念在哪里？
对，这个行很难。对，我有看到。
我就是想，他是不是因为后来我们也知道有三位一体嘛？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对，他
现在从三位一体来解释可以解释了，对不对？嗯。因为耶和华本身里面就里面。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刚才
说这个观念是什么？你开宗讲的作用。
他信什么？他信说上帝说他是义，他就是义嘛。
对。
可是上帝要叫他是义这件事情，他后面有一个夸的。可能并不是亚伯拉罕知道，可是亚伯拉罕他唯一知道就是说 OK 我信上帝，他会为我预备救赎。我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我就相信他会为我预备。我觉得好，然后像你说摩西那个时候怎么因为看到或者看到这个应许，他就能够忍受，好，就可以为基督忍受那个凌辱。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神要赐福给以色列百姓。这个福音是不知道，但是他们以色列人，我觉得他们都知道说有一个神会来救赎他们。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耶稣，可是他们知道这个意思，有人会来救赎他们，神会来救赎他们，不是有人，而是神会来救赎他们。他们就相信神会救赎，他们就相信有救赎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说他知道今天神给这以色列百姓是大。好，神也应许给以色列百姓的是大，就好像我们现在啊，如果好跟你假设说，好，假设像我们奥运，他说，真的，你会怀孕生一个小孩，你这小孩以后会奥运冠军，对，神应该讲说你会奥运冠军，那你就会拼命的去栽培这个孩子，然后没钱，然后你要让他去进那个什么体操队或者之类，就我们就会因着那个应许。然后我们就往着那个标杆去直跑。我觉得像好像就是说，好像那个摩西也是这样，他知道说神要给以色列百姓长，怎么可能会是在这个法老底下，然后做苦工，然后苦嗨嗨的这样子，然后任由法老来欺负呢？不是这个样子，一定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要去伸张正义。对，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信在，一个信的盼望呢。他们怎么样知道神会救赎？那一定是神启示。那个时候也没有旧约圣经，对。也没有新约圣经，
我想他可能没想那么多。我是想，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对父母，比方说年幼的时候，我们反而是很轻浮。像我们自己有一些东西，我们常常会觉得他的福音对，对不对？
对。
但是对孩子来说，他给他吃什么，他都相信。
是，
绝对是特别好。
这给他吃毒药他也不吃下去。
对对对，
所以他就是绝对的信，他根本没有怀疑。那我想是因为他是没有怀疑，他这个绝对的信心，所以他就在神的这个整个的救赎计划里面，他就必然得着，包括里面他的后遗症等等的东西。我就是不明白这个他这里面的观念。
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22章这里，因为我觉得亚伯拉罕他跟神的关系这么 close， 我相信他真的是看到基督。我们来看一下十三节，只是圣经上可能没有讲，没有在预计的旧约没有讲这么清楚。我们看22章13节，创世纪22章13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哈。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只扣住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了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啊，再看那个十八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公羊这里是有人解释，这个公羊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代替了他儿子，就像耶稣基督今天代替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死。本来说他儿子本来要死嘛。那这只公羊代替他儿子嘛，代替他死的嘛，所以他儿子就因着这个公羊没有死，没有受到咒诅，就像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没有受到咒诅嘛。所以从这里比喻基督出来，然后再来看18节，他说万国就是以后万国，亚伯拉罕后裔如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海边的沙沙那么多，是谁？就是我们都是嘛。他说因你的后裔，这个后裔是谁？就讲基督嘛。所以我相信亚伯拉罕内心信心他是看到了基督，只是他可能不知道基督长什么样子，他知道有一位救赎主就会出来，会把他引出他的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沙，这么多神的子民就从这个后裔出来的。所以他，我相信亚伯拉罕看到了，要不然保罗不会这样讲。保罗不可能说无中生有的说，好像没有，但是我要解释，一定是，我相信亚伯拉罕一定是看到那个2000年后的基督，他信心上看到了，很难想象。
他就是相信神，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是相信是好的，我都接受的。所以他的全部就还是不一样。我想，
就是他其实是看到基督的。我们讲到说什么？讲到说也是有三行者，三个人来拜访伯拉罕。
对，
其中有一个就是基督。为什么呢？所以为什么说？因为我们都知道神是怎么样，可以看见还是不能看见？不神，不能看见。只有死神可以被人看见，圣灵你也没办法看见，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说在旧约圣经里面，那种以人形来显现的哈，那个天使那个 angel 上面会大写的哈，那个 A 会大写，或者 the angel 的时候，通常都是讲到说神以人的形状来显现。那这神以人的形状来显现的时候，我们都讲到说是耶稣基督的显现，就是第二位。神的第二位的显现，所以他其实你说他认不认识基督，他并不认识我们所认识的那个无价之美容的基督，但他认识基督，他认识那位神，他知道那位神。然后我觉得刚刚讲到一个很有道理，就是说他就是相信，对，那就是说为什么他就是相信啊？信到那个基督要把自己的儿子都献，这个信是谁给的？那个信是神给的，真的是这样，那个信是神给的，就是然后那个信是神给的，然后他就是按照神给的那个信，他就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你说他身体有没有软弱？献完以下之后是不是还有软弱？他的身体还是有软弱，对不对？还是有软弱，可是基本上那些不是说不关己要，但是那些跟他的称义这件事情就不那么息息相关了。
这亚伯拉罕实际上，他从神一呼召开始，他就是一直没有怀疑过神，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你比方说，他刚刚说他本来他们是应该是不信神的嘛。
可是你想想看，如果他真的没有怀疑是神的话，没有怀疑神，就是说神应该给他那个应许嘛，给他的应许的话，基本上说他会有这个很多的子孙。他没有怀疑过神的应许，你这样讲可能也是对，但是呢，他却要想用他自己的办法去成就神的应许，对不对？
是吧？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嘛。你现在问题就是说，他是不怀疑神，就是因为他怀疑神的话，他成就他离开本地、本族、本父家，他全部做到的。 他是在哪里都做的，对不对？但是他现在乌尔那地方就停下来了。
对啊，这停下来，但是问题他是从不从开的本地城市。
所以我就是讲，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哈，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信心是开始信，然后慢慢的成长，就是我们越信越多的。啊，这个信我觉得说从你说是神给我们的也对，可是就是说我们的用我们的信心去怎么样去经历神，我们越多经历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信心呢就越快，越快的成长。对，你好，看起来是一个人呐、啊，好看起来是一个人，我们的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哦，我们的信心因着我们的经历神然后成长，但其实我觉得神在环境当中让把那个信心更多更多的加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以至于到最后。信心的高峰，就亚伯拉罕他献以撒，对，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峰。那你说他信，他很真信，对不对？他真信，所以他去搞了一个什么下岗，对。然后他到了那个亚比以勒那地方，那个两次去骗人，对不对？他去骗，他相不相信？他相信神会救他吗？他相信，可是他还要用自己的办法。
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
对，其实我们也会这样。问题是说，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我们亚伯拉罕的例子 ，perfect 是我们的例子。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但是我们还要做一点工，我们还做一点事情来帮助我们自己。直到我们所经历的一些发现到什么，真的你自己做工，都最后呢砸在自己脚上，好、哦，没有什么特别用处。我们也会像亚伯拉罕的，到最后是这么清楚。我们的问题哈，我们跟亚伯拉罕的问题还有一点。地方不一样，亚伯拉罕呢？你说亚伯拉罕要遵守神的话，很简单呢、啊，因为神的亲自跟他讲嘛。现在有没有哪一个人觉得就是神的亲自跟我讲的？
没有，对不对？
有啊，
刚才说圣经跟我说，不是圣经说了吗？
都
是我
们讲
的，
神跟我
说的。
对呀、啊，
我也不跟你说。
我们现在很多
内心
的感受。
其实我们好像比亚伯拉罕更牛，亚伯拉罕是神，不是每天跟他讲，对不对？
对，
所以他是定的这些圣灵只在这些君王啊、祭司啊、那些先知身上，普通人都没有圣灵。那现在我们都有圣灵了。
对，
那所以我觉得亚伯拉罕犯错也是可能的，因为神跟那两个就是
都他要自己到圣灵。
对，那现在我们是有圣灵，可是我们是不听嘛，好像是这个问题。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比亚伯拉罕更多不听的地方是，我们有圣灵，每天跟我们。
但是不听啊，
不是我们不听了，我们还有自己，我们还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有的时候圣灵跟我们讲这件事情，我们 interpret 另外一件事情。对，所以这就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经，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话？因为这个东西说，我们撒旦会不会把思想放在我们的脑海里？会，对，圣灵来工作，撒旦也会来工作，而且他会伪装成光明的天使，那你怎么去辨别？对，这个是最麻烦的问题，怎么去辨别？是为什么我们有圣灵的人，我们常常要提到圣灵感动，我们的圣灵要比别人更熟，因为这是我们的刀，一刀切下去，哪里是属神的，哪里是撒旦。
我觉得分享一下，刚才都讲了22章3到4节啊，亚伯拉罕举目观看，我觉得这个举目观看哈是。我们让那个亚伯拉罕看见，是因为亚伯拉罕在之前他见了以撒，好，他见以撒的时候呢，神已经知道他是敬畏，好，敬畏他。那他为什么会愿意降献他最爱的以撒？这个爱字哈，其实在整个圣经里头是第一个出现的，那个第一个出现的。所以我觉得神是知道，他已经测试到知道说亚伯拉罕自己知道说他那个孩子只不过是神暂时让他托管了。主权在于神，所以他愿意这样一个顺服的动作出来。那这个一个顺服的动作出来呢，神就看见他的敬畏，就开了他的灵眼，让他看到了一个异象，就是那个，所以看到刚讲的那只公羊，预表的那些。那这不是一般，如果你前面你能不能观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看你这个人多么敬畏神，多么顺服神。那我们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个人觉得，像我们信心，像刚刚那个佳慧讲的。如果今天哈，我愿意顺服多一点，我就经历更多一点。那这经历更多一点的时候呢，这个信心就活泼起来了，就加深起来了。所以呢，如果今天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愿意把你最爱的那个献出去，那你当然你自己的信心就像你讲，达到一个最差的地方。那你就能观看到了一些你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常常就在跟开通分享的说，啊，真的是。很多事情我昨天晚上才跟他分享， 因为我们常常做事情很喜欢用一个很习惯的一个路径在走。那我这次回台湾回来，我就跟大家分享说，我这次很感谢神，让我回台湾的时候看到一些事情，在人跟人之间哈一些事情的发生上，我就跟他讲说，我不再用我以前那个方法，我要劝解，我要改变那个路径，然后让我去经历到这个神。因为我发现到人，我走的那条路径走了好久，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那我想要再走一条神要我走的路，那我就想这样的话，我整个人的信心哈，整个会不一样。因为我个人觉得我在回台湾前，我灵里是有一段时间信心是比较淡一点，我觉得好像都没有被察觉到什么东西，好像就很沉淀哈。那一回到台湾之后，哎，在生活上一些小事，我就用我的眼一直去细细的品尝，去观看这样子，然后再体验到神就在这一刻告诉我，你做事情不要再照以前那个方式了，那就是我要用我的方法去做的事情。我不愿意按着神的心意说，就像那个亚伯拉罕要献以撒一样，我都没有这样子去顺服，这样去敬畏他。那可是我又自以为我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做了一点事啊，沾沾自喜。那所以跟他讲说，根本就不如那个外邦人，他真的不如。然后我就觉得蛮就是愿意到神的面前说，神，我愿意改变我一切那个方式，照着你的心意来走。那我想这样的话，我的信心上面就会被更新，那被提升了。
我觉得我很感谢静怡的分享，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哈常常会在特会啊或什么追求一个感觉啊或什么的，我就不可否认哈，神是一个让我们有感觉的神。其实我们今天我们要是没感觉的话，我们是有点问题的。我们对神没有 passion， 然后对神没有一个期待，我们是有问题的，我们的信仰是有一点问题的。对，可是问题是我们的信心，说实在不是那个特会的感觉，那个会过去，因为那个不是你经历出来的。但是信心真的会长，真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经历神的慈爱跟信实，我们就越多的知道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生活中的大事跟小事来交托给他。对，然后因为这样子的交托，我们才能够像经营讲的，才会有那个眼睛看见。以前呢，我们眼睛看见，哦，又困难，又困难，又困难，又困难了。后来呢，就讲，哈利路亚，功课又来了，神又要在我的里面做什么工作？那不一样的心态就不同了。
谢谢你们有花蕾。
哈哈哈哈哈！那我们先到。
你将会帮我们做结束祷告。
OK， 好。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再次的聚集在一起来思考这个信心的功课，也从我们弟兄姐妹的分享跟见证当中，主啊，我们实在是看到，主啊，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主啊，我们也认识把我们自己再来向你仰望，主啊，我们感谢你已经把亚伯拉罕的福气借着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大家，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那福音的使者，主啊，继续的把这个亚伯拉罕的福气能够传给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传给我们周遭的朋友，主啊，也求你，就是让我们在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上面，主啊，我们更多的来经历你，主啊，我们不单单因信称义，我们因信我们要成圣，我们的因信我们要来见你的面，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这无比荣耀的盼望，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来做工，继续把耶稣基督你的荣美，继续把耶稣基督你在我们圣徒中的盼望跟应许继续的开启在我们的里面，主啊，真的好像静怡所分享的，当我们越多顺服的时候，主啊，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就得以打开，我们就可以像希伯来书的这些众圣徒一样，我们虽是还没有亲眼看见，但是我们从远处望见，我们就欢喜迎接。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